大家好，欢迎加入幸福才女计划，请看大屏幕。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学手段，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极端事件及黑天鹅的降临。
昨天开始，这个全世界的股市都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英国一项研究29号指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美国国债的最高法定
最近一季的世界财富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金融危机的黑天鹅会无情地带走你的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对此有所准备，以保证在冲击之后能继续生存。
利用危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才女计划，行动代号黑天鹅。黑天鹅，
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幸福才女计划，作者张达宏，特许金融分析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多年投资管理行业经验，曾在中美两国数家投资管理机构工作，现就任于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负责为超高端客户设计和管理投资组合。他是一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幸福才女的典型代表。同时，她更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的投资管理人士和理财专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惨痛的经验教训、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她为我们打造幸福才女计划的宝贵价值。
没有穷女人，只有消极被动的女人。没错，愿天下女人聚成才女又欢颜的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系列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好多女性朋友一提理财就说头大，有的干脆一切财权交给老公不闻不问。不知道收听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您对金融方面的事情是不是也有天生的畏惧感呢？你是否觉得资产配置、风险控制等等这样的一些名词都太艰深、太枯燥？你是否偷偷的希望上天要么赐给你一个超有钱的老公，从此以后再不为钱伤脑筋，要么送给你一个投资专家当铁哥们儿，任何跟投资有关的疑难杂症都交给他解决？可是把你所有的钱物全都交给别人，不管他有多聪明，不管他对你多么诚实，不管他多么为你的利益着想，你全面弃权都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你的百宝箱一定要由你自己做主，花一点时间循序渐进地学一些投资的基本知识，你将会受益匪浅，至少你不会给人造成投资盲的印象，让坏人有可乘之机。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需求，你在近期和长期能承受多少亏损，你希望能够达到多高的投资回报，越高越好之类的美好愿望是不切实际的，你得具体点，现实点。我们的老祖宗不是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吗？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你的理财顾问信奉什么样的投资哲学，喜欢什么样的投资操作方式，经常检查一下他和你在钱物方面的互动情况，他经常打包票还是深思熟虑之后再给你答案，他总在倾听你的诉求还是一味给你热门股票建议，他对待你和对待他人有什么不一样，钱之外的事情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了，花一点时间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一定会对您的财富人生有所注意。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请听，你的百宝箱你做主。
其实女性朋友们大可不必一提理财就头疼，许多投资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常识性的，你不必拥有 MBA 学位或者 CFA 头衔，也一样可以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你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角度， 听到专家们的高谈阔论，不再觉得像听天书，而是可以对专家讲的是否靠谱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有准备的你将会收获良多。我曾经遇到过两位客户，他们的经历证明，假如你对自己的财务问题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哪怕你很幸运地找到了非常忠诚的财务委托人，但好心也能办坏事儿。这两位客户是姐妹，年龄均在40多岁，活跃在洛杉矶的慈善界。他们的父亲10年前去世，给他们留下了将近2亿美元的遗产。他们的父亲把这笔遗产交给了自己的一位好友罗素先生打理，两姐妹不用操任何心，需要用钱的时候跟罗素先生说一声，支票就准备好了。罗素先生也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投资收益也不错。他看着两姐妹长大，对待她们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两姐妹也乐得有这么一个财务管家。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下，罗素先生全权掌管着的投资组合受到重挫，一年之内跌幅将近60%。在朋友的推荐下，姐姐来到花旗私人银行我所在的小组，请我们给他们的投资组合做诊断。经过分析研究，我们给出了建议和方案。但是在和主管投资决定的罗素先生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最需要调整的不是投资组合，而是罗素先生那两个小姑娘不懂这些事情的观念。虽然他口中的那两个小姑娘已经是40多岁的成年人了。老派的罗素先生认为女人不懂财务，他对两姐妹的好就是满足她们花钱的需求，好好替她们记账，至于投资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跟她们通气。两姐妹也根本不感兴趣，听凭罗素先生处理一切投资。我们观察到罗素投资组合的几个特点。第一，罗素先生本人很不信任对冲基金，觉得费用昂贵，操作又不透明，还不如自己动手。他的 DIY 对冲基金策略是购买了美国国债3倍反向基金，因为他一直觉得通货膨胀马上就会来临，这支基金是交易所交易基金，费用低。假如通货膨胀引起利率上涨，美国国债就会下跌，投资者可以获得3倍于跌幅的回报。假定利率涨了1%，美国10年期国债跌了8%，那么该基金投资者就可以获得24%的回报。问题是，假如利率下跌，国债价格上涨，投资者的亏损也是3倍于涨幅的。2008年，美联储把利率降到几乎为零，同时因为所有人都跑到美国国债里去躲避风险，美国国债当年一枝独秀，成了唯一上涨的投资品种，而且涨幅为15%。罗素先生本来寄希望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点子，一下子把整个投资组合反咬掉一大块。第二，罗素先生偏好与能源原材料有关的投资，能源原材料板块在2008年下半年跌得也是惨不忍睹，罗素先生的个人偏好造成了整个投资组合的行业配置严重失衡，因而损失惨重。第三，罗素先生喜欢收益较高的投资品种，如高分红股，可是由于市场资金流动性枯涸，几乎所有公司都为了保存实力而改变了分红计划，大幅削减分红比例，甚至完全停止分红，那些公司的股价都纷纷跳水。第四，罗素先生选择专业理财基金经理时，先考虑的是在两姐妹父亲时代已经建立关系的那些，他对过世的老朋友以及老关系户的忠心让他成了半聋哑人。好几家理财机构发生了很多人员、公司结构、财务方面的变化，除了名字之外，已经和两姐妹父亲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其中有一家因为管理不善，能干的员工全都跳槽了，公司管理的资产数目急剧下降，罗素先生成了给他们撑场面的救星级客户。两姐妹中的姐姐告诉我们，她曾经想过把一部分钱投给几个对冲基金，但是罗素先生反对，认为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在用花哨的东西吸引不懂投资的小姑娘上钩，所以她也就没有坚持。当她得知投资组合的情形后，非常吃惊。反向基金一般个人投资者都不应该涉及，因为这种基金的波动太大，必须有极其准确的判断市场高低点的能力。 罗素先生对对冲基金抱怀疑态度，不盲目崇拜值得肯定，但问题是他崇拜自己，而且因为他曾经体会过通胀的痛苦，他在这个反向基金上的投资还不小。他完全忘记了两姐妹还处于中年生活阶段，而且目前的利率环境并没有很高。他的历史观以及他和两姐妹之间的脱节，导致他做出完全不适合两姐妹实际生活的投资决定。他大幅度投资于能源原材料，只是因为他曾经投过几只专注于能源原材料的基金，尝到过甜头。但是再好的东西过了头总会变味儿。他大幅度的投资于高分红股，他说是因为两姐妹的开支非常大。在这方面，两姐妹与罗素先生的脱节最为明显，他们俩只顾花钱，而罗素先生一味迎合。其实罗素先生应该坐下来和两姐妹谈一谈，这样的花钱习惯金山银山也会掏空。他疲于应命，搜罗各种高收益投资品种，结果导致投资组合风险分散严重不够。至于忠于两姐妹父亲的老关系，则变成了愚忠。曾经业绩好的不一定就能永恒的好下去，社会在变，经济形势在变，逝者才能生存。忠于朋友是美德，但是做事不能僵化。最触目惊心的问题是，整个投资组合里没有一点政府债券。罗素先生眼里的那两个小姑娘已经40出头，承受风险的能力可不能跟真正的小姑娘同日而语。70多岁的罗素先生经历过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时期，所以对通胀非常警惕，对在通胀环境中最有劣势的债券很不感冒。可是在控制整体风险、保证本金和应对流动性需要方面，政府债券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另外，美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行通胀连结政府债券，可惜罗素先生对于政府债券的先入之见太深，他把这种可以防御通胀的政府债券和普通政府债券一起打入了冷宫。2008年的教训对他们非常深刻，他们在我们的建议下对投资组合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我们指出他们的投资组合的问题之后，他们俩颇有触动。姐姐说，我没想到在罗素先生眼里我们原来是长不大的，他按照父亲的遗嘱全心全意照顾我们，大包大揽，就像我们的替代父亲一样，是为了我们好。可是事实上，爸爸并不永远都是最正确的，我们自己偷懒，结果教训就来了。
不知道朋友们听完达宏分享给我们的故事后作何感想呢？罗素先生勤勤恳恳，担心竭虑，然而他却没能帮好他想帮助的人。两姐妹不闻不问，虽然省心，但是隐患无穷。亲爱的女性朋友们，正如节目开始所说，千万不要对你的百宝箱弃权，你弃他，他就会弃你而去。坐进驾驶室，至少把仪表盘熟悉一下吧。弃权很危险，眼前省心，日后烦心。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你的百宝箱你做主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与杨胜焕代表节目策划制作江月，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会。